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将聚焦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位人物，他就是以扫。那提到以扫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个用长子名分就换了一碗红豆汤的人，好像是他的一生呢就剩下这一个草率的选择，就剩下了遗憾跟可惜。但其实呢，以扫的一生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丰满和真实。他并不是说一个标签化的失败者，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呢，他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关键路口都做了当时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而这些选择最终串起了他一生的轨迹，有欢喜，有疲惫，有愤怒，有遗憾，也有晚年的释然跟和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以扫的一生，看看这个天生勇猛、性情直率的长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的故事里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也藏着那些或许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挣扎与选择。接下来我们从以扫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慢慢走进他的世界。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迦南地，以扫出生在一个承载着上帝应许的家庭，他的父亲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以撒，祖父呢是亚伯拉罕，他们的家族肩负着后裔繁多、万族得福的使命。以撒和妻子利百加结婚多年无子，直到他们虔诚祷告，利百加才得以怀孕，只是这份喜悦很快被苦楚所取代。腹中的两个孩子终日相争，让利百加坐立难安。祷告后，上帝启示他，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份启示让利百加满心不安，因为在那个年代，长子意味着一切，家族继承权、父亲的祝福、属灵的福分是家族使命的承载者。而神的话呢，却打破了这份既定的铁序，也为以扫的一生埋下了伏笔。在分娩之日，以扫率先降生，他浑身发红，长满毛发，模样格外特别，父母便给他起名以扫。可能我们今天想不到这个词呢是跟有毛相关的。在片刻之后，他的孪生弟弟雅各降生了，出生时紧紧抓住了以扫的脚和根，仿佛在无声当中在争夺什么。这份小插曲起初并没有影响以扫作为长子的地位。从小以扫就展现出与弟弟截然不同的性情，他天生勇猛健壮，浑身充满了力量，皮肤粗糙，眼神锐利，不喜欢待在帐篷里的安逸，总喜欢到处跑，跟着当地人学习打猎，追踪野兽，分辨草木。相比于弟弟的安静腼腆，心思缜密，以扫的身上更多的是旷野所赋予的野性跟洒脱。小时候的以扫打猎天赋异禀，他熟悉旷野的每一条小路，也清楚每一种野兽的习性，他懂得如何隐藏自己，精准瞄准，哪怕是凶猛的狮子、敏捷的羚羊，只要被他盯上，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每次打猎回来，他身上都沾着泥土和汗水，脸上挂着疲惫，但是呢却满足的笑容，手里拎着满满的猎物，那份勇猛与能干让父亲以撒格外偏爱他。在以撒心中，这个能为家族带来食物和荣耀的长子是未来撑起家族的不二人选。以扫的性格就像旷野里的风，直爽坦荡，不喜欢计较，也不懂得揣摩人心。小的时候，他从来不在意父母对弟弟的偏爱，也不纠结于那些虚无缥缈的名分。在他的眼里，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旷野中奔跑打猎，带着猎物回家，让父亲开心，让家人吃饱穿暖。他像是旷野当中的野草一样顽强和坚韧，尽情享受着属于自己简单的快乐。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作为长子身上承载着怎样的使命，也从来没有预料到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会彻底改写自己的人生。随着年岁渐长，姨嫂的打猎本领愈发娴熟，她成了当地有名的猎手，但是呢，依旧保持着直爽的心情，每天穿梭在旷野之中，享受着自由与洒脱，也就是活在当下，不考虑将来，也不纠结于责任跟名分。因为在她看来呢，人活着就应该是及时行乐，那些所谓的使命福分远远不如眼前的自在来得实在。她不知道这份对当下的沉迷，对长远的忽视，会成为他一生的短板。而这一切的转折都源于一碗普通的红豆汤，源自于一次冲动的抉择。那段日子，迦南地遭遇了小范围的饥荒，食物变得格外的珍贵。有一天，姨嫂像往常一样带着弓箭进入旷野打猎，烈日炎炎，尘土飞扬，她在旷野当中奔波了一整天，却一无所获，疲惫与饥饿像潮水般将她淹没，口干舌燥，浑身无力，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勉强走回帐篷。就在要快抵达帐篷时，一股浓郁的红豆汤味飘了过来，瞬间勾起了他所有的食欲。走进帐篷，他看到弟弟正在熬煮红豆汤，汤汁浓稠，香气扑鼻。那一刻，他所有的疲惫都被饥饿所取代，唯一的念头就是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红豆汤，缓解当下的苦楚。他冲到弟弟面前，声音沙哑的恳求，快给我一碗红豆汤，我要饿死了。弟弟却提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条件，要喝我的汤，就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姨嫂愣了一下，随即却笑了。在他眼里，长子名分不过是一个虚名，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解当下的饥渴。他每天在旷野当中辛苦打猎，只为了养活家人。相比于眼前这碗能救命的红豆汤，那个虚无缥缈的名分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好，我把长子名分卖给你，只要你现在给我喝汤。弟弟立刻盛了一碗热腾腾的红豆汤给他，姨嫂接过汤，狼吞虎咽地喝了起来，仿佛这是他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他喝得太急，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口答应卖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分，更是自己未来的福分，是家族的使命，也是一生的命运。喝完汤，饥饿和疲惫渐渐缓解，姨嫂抹了抹嘴角的汤汁，转身又走进了旷野，仿佛刚才那场交易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冲动的选择会成为她一生的遗憾，会让她在未来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陷入到悔恨与挣扎。对姨嫂而言，那一刻的满足远比长远的福分更重要。她的直爽变成了鲁莽，她的活在当下变成了短视，而这份短视也成为了她人生当中第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错误，为她后来的遗憾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卖掉了长子的名分后，姨嫂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她依旧是每天打猎养家，依旧能够让父亲以撒开心，依旧过着简单而自由的生活。她渐渐地忘了那场交易，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失去过什么，依然活在当下，依然不懂得思考未来的路。可是她不知道，有些选择一旦做出，就会像一颗种子在岁月的浇灌下生根发芽，最终挡住所有的阳光，让自己陷入到黑暗与遗憾。长子名分的失去就像是一个隐藏的隐患，在他的人生关键路口悄然爆发。随着年龄的增长，姨嫂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在那个年代， 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信仰的传承和责任的延续。作为家族的长子，他的婚姻关乎家族的荣誉，更关乎神应许的传承。父母多次叮嘱他要娶一个敬畏神与自己信仰相同的女子，不要被世俗诱惑，不要娶外邦女子，因为外邦女子不懂得家族的信仰跟使命，只会让家族蒙羞，让信仰的传承中断。可是以扫呢，他没有把父母的叮嘱放在心上，他的性格依旧直爽，依旧重视当下的感受。因为在他看来，婚姻是自己的事儿，只要自己喜欢，只要能让对方开心就足够了。至于信仰，至于家族传承，那些都太遥远，太虚无，远不如眼前的欢喜来得实在。一次打猎当中，以扫呢遇到了外邦女子尤迪，她容貌美丽，性格活泼，一下子就吸引了以扫的目光。尽管他知道尤迪不敬畏上帝，也不懂得家族的信仰，不符合父母的期望，但是呢，他还是一见倾心，无法自拔。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家族的颜面，执意要娶尤迪为妻。父母多次劝说，告诉他外邦婚姻的隐患，告诉他信仰传承的重要性，可是他心意已决，丝毫没有动摇。最终他还是娶了尤迪，婚礼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家人的祝福，只有他自己的欢喜和父母深深的忧愁跟失望。婚后的生活没有像以扫想象的那样美好，尤迪习惯了外邦的生活方式，不敬畏神，不遵守家族的规矩，也不懂得孝敬以扫的父母。他常常抱怨以扫每天忙于打猎，不能陪伴他的身边，抱怨生活清贫，没有外邦的繁华跟安逸，抱怨家族的规矩太过死板，束缚了他的自由。以扫呢，他夹在父母跟妻子之间，十分为难。他的性格直爽，不善于处理这样的矛盾，久而久之呢，就变得越来越烦躁，越来越疲惫。家庭的不和，父母的失望，妻子的抱怨，让他渐渐陷入到了迷茫跟痛苦当中。他开始后悔，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从父母的叮嘱，后悔自己娶了尤迪为妻，可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不被祝福的婚姻还让他彻底失去了父亲的祝福。随着以撒年岁渐高，身体日渐衰弱，眼睛也逐渐失明，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想在离世之前将属于长子的祝福赐给以扫。一天，以撒把以扫叫到身边，虚弱地说，我的儿子，你去旷野打些猎物回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吃完以后就为你赐下祝福，让你成为家族的领袖，让你的后裔兴旺。以扫听到这话，心中满是欢喜与期待，他立刻拿起弓箭，匆匆赶往旷野，只想尽快打回猎物，得到父亲的祝福。可是没有想到，自己匆匆离去后，弟弟趁机在母亲的帮助下伪装成了他的模样，骗取了父亲的祝福。等以扫带着猎物做好食物赶回来时，祝福已经赐下，再也无法更改。那一刻，以扫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与绝望，他看着父亲悲痛的模样，看着弟弟的伪装，心中的悔恨像潮水般涌来。他后悔自己当初冲动地卖掉了长子的名分，后悔自己不听从父母的叮嘱娶了外邦女子，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回来，错失了父亲的祝福。愤怒之下，他扬言要杀了弟弟，弟弟吓得连夜逃离了家乡。在弟弟走后，愤怒渐渐褪去，只剩下深深的遗憾与痛苦。长子名分没了，父亲的祝福没了，弟弟逃离了，父母对自己充满了失望，家庭也变得支离破碎。曾经那个在旷野当中勇猛无畏、无忧无虑的猎手，如今却变得疲惫不堪、迷茫无助，不知道未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不久之后，以撒去世了，父亲的离世让以扫更加孤独与痛苦，他失去了父亲的关爱， 失去了家族的依靠，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作为长子，他本应该撑起整个家族，传承家族的信仰与使命。可如今呢，他却一事无成，甚至连自己的祝福都被别人夺走了。为了养活妻子和孩子，姨嫂不得不更加努力地打猎。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弓箭穿梭在旷野之中，不管风吹日晒，酷暑严寒，从未停歇。曾经打猎是他的乐趣，是他的骄傲，可如今打猎变成了一种责任和负担。他的脸上渐渐布满了皱纹，身上渐渐多了很多打猎留下来的伤痕，那些伤痕是他一生的遗憾与痛苦的见证。他不再享受旷野的自由，也不再有当年的洒脱，每天奔波劳碌，只为了能够让家人吃饱穿暖。可即使他再努力，也无法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无法挽回失去的祝福，无法找回曾经的自己。日子一天天过去，姨嫂的孩子渐渐长大，可是他却没有办法给孩子们良好的信仰教育，他自己都没有坚守信仰，没有扛起长子的责任，又怎么能要求孩子们做到呢？看着孩子们渐渐长大，却不懂得敬畏上帝，不懂得家族的使命，姨嫂的心中充满了愧疚与自责。那些年，他常常一个人来到旷野当中，望着远方默默发呆。他会想起小时候的快乐时光，想起自己在旷野当中奔跑的模样，想起父亲曾经对自己的喜爱与期待。每当想起这些，他都会忍不住落泪，心中满是悔恨与不甘。他无数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些冲动的选择？为什么会如此轻视长子的名分？为什么会不听父母的叮嘱？可是他无论怎么问都没有答案。他知道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一旦做出选择，就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哪怕前方充满了坎坷与遗憾，哪怕心中满是悔恨与不甘。就这样，姨嫂在痛苦和遗憾中度过了自己的半生。她漂泊在旷野当中，奔波在生活的琐碎里，承受着失去祝福的痛苦，承受着家庭的不和，承受着内心的悔恨。他就像是一个迷失在旷野当中的旅人，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前行，默默地承受所有的苦难。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姨嫂已经从当年那个勇猛健壮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她的脚步不再矫健，眼神不再锐利，力气也不再充沛，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穿梭在旷野当中打猎，只能慢慢地打理着自己的一块小田地，安享晚年。几十年的时光磨平了姨嫂的棱角，也冲淡了他心中的愤怒与恨意。那些曾经让他痛苦不堪、悔恨不已的事情，那些曾经让他无法释怀的遗憾，在岁月的沉淀下渐渐变得平淡。他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不再憎恨别人的欺骗，也不再自责自己曾经的冲动。这些年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挣扎，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看着妻子慢慢老去，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他渐渐明白，人生在世，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会有遗憾，每个人都会在冲动当中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他渐渐明白，当年自己卖掉了长子名分，不仅仅是因为一时的冲动和饥饿，更是因为自己的短视和无知。他不懂得长子名分的意义，不懂得信仰的重要性，也不懂得责任的重量。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那些当下的一时兴起，最终都变成了一生的遗憾。 这些年他也偶尔听到关于弟弟的消息，后来知道雅各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成为了家族的领袖，也传承了上帝的应许。一开始他心中难免有一丝嫉妒和不甘，嫉妒雅各拥有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不甘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错失了所有。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嫉妒和不安逐渐被释然和理解所取代。他明白神的祝福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弟弟的收获也离不开他的坚守与努力，而自己的遗憾呢，是自己造成的，与别人无关，是自己的冲动、短视和无知让自己错失了福分，错过了家族使命继承的机会。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姨嫂收到了弟弟要回来探望他的消息。几十年了，他们兄弟二人因为当年的误会和遗憾分隔了几十年，如今终于有机会见面。那一刻姨嫂的心中百感交集，她有期待，有忐忑，也有不安，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她特意收拾了帐篷，准备了丰盛的食物，早早地来到路边等候。当看到弟弟的身影的时候，她心中所有的隔阂与怨恨瞬间烟消云散。几十年不见，弟弟也老了，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再也不是当年的模样。弟弟走到他面前，跪下来向他忏悔，恳求他的原谅。姨嫂伸出手扶起了雅各，眼中泛起了泪光，他拍了拍雅各的肩膀，轻声说道，都过去了，那些事情我都已经放下了。当年的事儿不全是你的错，也有我的问题，如果不是当年的冲动和短视，或许会不一样。那一天他们兄弟二人坐在一起聊了很久，也没有指责跟抱怨。姨嫂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多年的遗憾跟反思，讲述着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她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扛起长子的责任，也没有坚守信仰，珍惜父亲的祝福。那些年的苦难与遗憾让姨嫂明白了很多道理，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关乎未来。她也明白了只有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才能够让自己得到释放，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快乐与安宁。雅各的心中满是愧疚与敬佩，他们聊起了当年的红豆汤，也想到了那些年的挣扎跟遗憾，聊到了自己的家人和生活，几十年的隔阂和怨恨在那一刻彻底化解，只剩下了兄弟之间的温情与默契。雅各在姨嫂的帐篷里住了几天，临走之前呢，再三叮嘱姨嫂要好好照顾自己，守护好家人。姨嫂也叮嘱弟弟要带领好后裔，传承家庭的信仰，去践行神的应许。晚年的姨嫂过得十分平静，她不再因为过去的遗憾而痛苦，也不再因为未来的未知而焦虑。每天在田里劳作，陪伴在家人身边，默默地祷告敬畏神。他时常给孩子们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讲到自己的错误跟遗憾，盼望孩子们不要重蹈覆辙，可以坚守信仰，去扛起责任。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姨嫂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没有遗憾跟痛苦，她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王者的光环，他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的一生。我们或许就像他一样，性格直爽却常常冲动，或许像他一样重视当下的感受却忽略了长远的责任，但是或许也像他一样，在人生的路口上做出过后悔的选择，最终却与自己和解。好，那关于姨嫂的故事，今天星源呢就加了一点点的煽情的成分讲到这里了。那这些呢都是姨嫂一生简要的缩影，他的故事里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地方。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走进姨嫂的故事，深入的去了解他的性情跟选择，去探讨他信仰层面的缺失，还有他的家庭责任，探讨姨嫂的人生价值，看一看他的故事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启示跟思考。那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姨嫂因为红豆汤 卖掉长子名分的选择，看一看这种及时满足的陷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具体的体现？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像姨嫂一样，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后悔的选择？敬请留意下一集的《天路难行客》。如果你有任何的关于姨嫂的故事的分享或者是感悟，又或者呢，你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故事经历，任何关于信仰和人生的问题，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难行客的汉语拼音难行客 at 良友.net，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专属于男人的信仰原地当中共同的去探讨和成长。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